在去年因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词遭到修改，而引起中国争取言论自由风潮的南方周末，今年2014年的新年献词仍然受到各界的关注。南方周末在今天1月2号发表的这篇献词呢，是以南方周末三十而立为主轴，强调有担当的去表达真实。至于南方周末今年的新年献词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大家来关注呢？各界的反应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就透过电话连线请人在台湾的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鼠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笑鼠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南方周末2014的新年献词究竟有哪些内容，还有各界对这篇献词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夏叔，
今年的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的事件，我得知道消息是提前一年，提前一个星期送审。那么如果是提前一年，提前一周送审的话，那么这个新年献词的它的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喂，
是，请继续说，笑鼠先生。
抱歉，我那个电话刚才被打断了。喂，还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您继续讲。
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实际上是他们吸取了去年的一个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事件，是一个在维稳前提下，我认为。出台的那么一篇社论吧。那么出台这个社论的时机当然刚好是南方周末三十周年。刚好是那么一个时期，这个三十周年让人百味杂陈。
是，
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社论在表达南方周末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充分展开。远远不如去年南方周末，引起巨大风波的那个中国梦、宪政梦的那篇，新年献词有力量。
那么相较于去年的献词，今年的好像似乎比较低调。你说没有那个展现南方周末的一个精神，有没有得到中国网友的一些回响，包括感到失望等等？您在这方面有没有掌握到一些中国网友们的反应跟信息呢？夏楚先生，
我观察到的那个回应，我觉得是一个很平静的回应吧。为什么很平静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期待。对新年献词，对南方周末，可能当现在的那个读者的期待都已经远远不如过去了。
的确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么当然反应。就是比较平静的。
的确是，我们还记得去年这个新年献词出来的时候，虽然引发这个争议，但是也激起了一波争取中国言论自由更加开放的一个风潮哦。那么您说到现在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期待了，因为之前大家对习近平上台之后是不是会开放言论自由似乎还抱持着一定的期待，不过看到这一年来习近平在一些做法上，包括了收紧网络自由的一些做法，还包括控制外媒等等，接下来中国言论自由的走向您是怎么看的呢？尤其是这一年2014年。
去年我的南方周末同仁写中国梦、宪政梦，他们之所以写这篇文章肯定是有所期待。
是，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最高层，对于整个乃至对于整个政局的走向，显然有说他们正面的理解、正向的理解，否则不会有那篇文章的出来。所以南方周末事件就是高层的那种对于南方周末的那个新闻专业主题的打压，对于去年那个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本身的打压，实际上对这种期待、对这种希望、对这种正向理解的一个打压。那么实际上就把那个中国社会现在最缺的是希望，他们打压的是希望本身。你刚才提到那一系列的事件，当然都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这个事件本身的一个升级或扩大。包括整肃网络的舆论，尤其是打压微博，尤其是打压大 V。都实际上都是南方周末事件的升级，甚至是南方周末事件的延伸。那么当然就是对这个希望的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经过这些打击，中国的言论自由确实面临着这20多年来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最严峻的关口。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社会它自身的力量、自身前进的力量是不可遏制的， 中国社会对于这种政治文明的追求，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于宪政民主的这种强烈的需求，它是不可漠视的。所以暂时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非面临很多的这种挫折艰险，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是乐观的。为什么呢？有那么一个强大的需求在推动，它可以打压一家报社，它可以打压几个人，包括打压我本人，但是它打压不了这个社会需求本身，这就是最大的推动变革的力量所在。推动言论自由的力量也在这儿。
好的，新的一年的确是需要这样乐观的一种希望。我们非常感谢前南方周末的高级评论员、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校署，今天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访问，非常的感谢您，谢谢。